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我们的第五章，天使受造的目的及其不同的职责。虽然众天使在征战中都很活跃，他们受造却不是为了要征战。神创造天使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他们以爱和生命做陪伴，因为生命必须一直繁衍下去。天使受造是要敬拜主，永远讨神的喜悦。众天使都是爱人者，绝对不是为征战而受造。但是因着人类的堕落，天使必须征战。起初是为了保卫神的宝座，然后是为了保护神创造的一切，以及地上的万物和人，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天使是受造，要敬拜神哈，众天使的敬拜赞美绝美优美绝伦哈，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天使，他们的生命就是对神的赞美。赞美达人大卫发掘这个秘密，写下这个诗篇与我们分享。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啊，这个是诗篇103篇20节。那这一篇经节呢，非常重要啊。我们呢，明白的人都知道，大能的天使呢，他是等候神的命令跟旨意。那么神的命令跟旨意呢，也跟我们信徒所说的话很有关系。当你说神的话的时候，天使就听从了。诗篇148篇2节，他的众侍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所以天使被造是要来敬拜，是要来赞美的。启示录作者约翰也曾经看到天上敬拜的众天使，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的天使，他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是启示录第5章。众天使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的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门，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我。”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是在启示录7章11到12节，这就是众天使敬拜神的情景。或许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得着学习，学习到爱、谦逊和纯洁。下面一段哈，天使是守护者，基路伯。众天使是神国的守卫。天使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创世纪3章24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这个他是亚当哈，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认为，基路伯在天使的序位当中，阶级比萨拉佛低啊，这个我们待会稍微会讨论一下。有人认为基路伯比较高了哈，木雕包金的基路伯在各在施恩座的两侧，在旷野的时候呢，摩西进会幕听见约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所罗门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殿中所刻的基路伯必定很壮观。他们的双翼展开大概有15英尺宽，蛮宽的哈。由于放置约柜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入，所以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都没有人见过那美丽的景象。以西结描述了基路伯以及在圣殿当中的基路伯，虽然这圣殿从来不曾被建造，这是在以西结41章，而他所描述的基路伯比较像启 启示录上记载的四活物。那你可以对照这个启示录第四章跟以西结第一章的描述四活物的样子，这两卷书卷都是描述拥有四张脸的活物，好，人、牛、狮、鹰等四种脸面。这四张脸象征的四福音书，从四个面向记录耶稣的生命。如果你有机会去比较啊，启示录跟以西结书上面所记载这个四活物啊，你会发现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以西结所看的跟使徒约翰所看的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以西结他看到一个活物，他是四个面，但是使徒约翰呢，他是看到一个，就是狮子，就是牛，就是人，就是鹰啊，这四个单独的。所以这个是啊，你也可以讲说啊，使徒约翰可能看得比较准确啊，但是啊，以西结所看见的是比较多重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它里面呢不一样的地方啊。好，不管怎么样，马太福音将耶稣描写成犹大的狮子，是以色列的君王啊。马可福音将耶稣描写成仆人、公牛、牛犊，是以色列人农家里面服役的牲畜。路加福音将耶稣基督描写成人，他在路加福音中彰显了极美的人性。约翰福音将耶稣描写成鹰，他升上高天，让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基路伯、沙拉伯拥有与主相同的属性，而这些属性也应该在神的每一个儿女身上。如果我们有耶稣的样式，就可以与他狮子一同掌权，与他牛一样的仆人服侍，与他的人一同走完漫漫的人生路，然后升上高天，与他鹰飞到高天，与他一同坐席。虽然众天使都是天国的守卫，基督佛似乎比其他阶级的天使多一份职责和呼召。第一，他们把守生命树。我们看见圣经上说，基督佛与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他们要防止人取得奥秘，以免人永远活在自己的罪中。他们可能因此拥有权柄剪断联系生命的引锁，负责把死者的灵魂带到神的面前。基路伯很可能有这个样子的权柄啊。第二，他们把守约柜跟施恩座。摩西按着神的指示将基路伯设在施恩座上面，那是按着他们天使的阶级的职分。他们的职分是把守神荣耀的居所，不只是地上的至圣所，还有天上的至圣所。至圣所最宝贵的就是神的荣耀，那是生命的钥匙，甚至是永生的钥匙。人因犯了罪，失去了神的荣耀，送到死亡的惩罚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23节，在此我们又看见基路伯把守神的荣耀，是为死亡预备的疗方啊！所以基路伯把守。第三点，基路伯在天上护卫神的宝座，在那里有神即刻的同在，并且那是神全能的宝座。地上的一切只是反映天上的样式啊。诗篇八十篇第一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很有趣哈。诗篇九十九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万民都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使徒约翰看到有四活物，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然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约翰看见这些天使在宝座上盘旋，将圣殿的实境描写出来。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那些守护天使将尊贵的荣耀给宝座上的神，向他献上感恩的时候，诸天都要敬拜他，万王都要摘下冠冕降服在他的面前。这就是四活物，他把四活物就等同于这个基路伯。第四个，基路伯是耶路撒冷以色列政府的守护者。我们读以斯帖第十章，可以看到基路伯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殿中活动。以斯帖看到了不只是实际的以色列宝座，他还看见如果以色列持守对神的忠心，神的宝座在耶路撒冷掌权，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蛇的形状，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状。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那另外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手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取先放在那细麻衣人的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基路伯怎么样来守卫这个耶路撒冷。神的荣耀 一离开圣殿，耶路撒冷就失去神的保护，结果就是任由尼布甲尼撒王军队肆意摧毁。由此可见，基路伯是降服在神之下的王位、政府和政权的守护者。这也包括犹太教、基督教等大型宗教团体。但是当罪导致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基路伯就会将代表神愤怒的火炭放在那穿着细麻衣之人的手中，他们将要将神的火倾倒在那些罪犯的人身上，除灭他们。掌权的人被他的护卫处死，那是个多可怕的下场。若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神不能继续保护我们的国家，那么原本守护联邦的天使，这是指美国哈，将会把神的愤怒倾倒于我们。要牢牢记住，守护者有权利和责任要纠正悖逆任性的儿女。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女如果不乖悖逆的话，他的审判就会透过天使来执行。大患难第五点，就在天使拿着香炉盛满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即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带来可怕的大灾难跟审判。许多人相信同时也会释放最后的大复兴、灵魂的大收割。当然我们都明白会同时发生两个末世的大收割，一个是灵魂进入神的国度，一个是灵魂被丢入到地狱里面。这个是在大患难的时候呢，基路伯他会做的事情，天使他会做的事情。他这里没有讲说这是基路伯一定要做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花一点篇幅讲到撒拉佛。大约在西元前640年，先知以赛亚曾经提到撒拉佛在天使位分中的阶级。以赛亚6:2，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所以很像四活物，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以赛亚六章六节，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的面前，手里拿着火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到荣耀的活物矗立在神宝座的上方，甚至他们和基路伯一样，有能力和权柄夹取坛上的火炭，按着神的心意使用。这一次坛上的火炭并没有毁灭以赛亚，只是为他除罪和洁净，好让他成为洁净的器皿，来传递圣洁的信息。神的许多仆人需要坛上的火炭来洁净，好再度成为神差遣到列国的先知。有太多的人的生命没有经过洁净就回应神的呼召，因此带给世界上的是不洁净的先知，而且代代相传。我想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哈，如果你是被呼召当先知，那你是不是有先被以赛亚、撒拉佛的洁净了？撒拉佛是希伯来字 seraph 的复数哈，名词的意思就是着火、燃烧、吸收火，他们像火一样发光，象征天国的殿堂哈，这个是撒拉佛。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哈，天子受造的目的为何？很简单，就是要敬拜神，就是要赞美神、歌颂神、称颂神。第二，熟背诗篇103篇20节，在这里，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连大能的天使，所有的天使都要称颂、赞美、敬拜耶和华。基路伯和撒拉佛有何差异？撒拉佛在这个地方我们先看，因为就在这里，他是洁净的天使。所以你可以讲说，神可以差遣撒拉佛来洁净以赛亚先知，洁净他的嘴，传递圣洁的信息。那么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是要当先知的，你也要被洁净。那基路伯做什么呢？基路伯是守卫的天使，他做四件事情。好，在哪里？在这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第二个就是把守约柜跟施恩座。第三个是在天上护卫神的宝座。第四个呢，保护耶路撒冷跟以色列政府的守卫者。那么这是基路伯。第四，四福音书对耶稣有什么不同的描述？耶稣基督是狮子王，代表是马太福音是君王，马可福音就是仆人，好像牛一样的在服侍，路加福音是人，有人的智慧，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行走在地上。第四个是有因属天的生命，我们将来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统治万有。那第五，大患难来临的时候，众天使将以什么方式参与？就在这里，对不对？天使会拿着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将香炉带着的火倒在地上，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有大患难跟审判。天使在大灾难的期间呢，也会传福音，所以他们会有灵魂的收割，或者是把灵魂丢入到地狱里面。所以地上的审判，在大灾难的时刻，众天使就会将该去天堂的人送到天堂，该去地狱的 就丢到地狱里面。所以天使是毫不留情的，感谢主。我想我们很快乐就把这个第五章看完。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天使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使命，他们被造是要来称颂神的。我们要学习像他们遵守神的命令，如果不遵守神命令的，那就是堕落的天使了。他们有爱心、谦卑，虽然能力比人类强，但他们却是要服侍我们人类的。谢谢主，他们忠于他们被造的目的。谢谢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寻找他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的可以吩咐他们来帮助我们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跟呼召。谢谢主，愿我们都能够与天使有美好的交通，也让天使成为我们一个好的榜样。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那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开始呢，我们有一些的金香炉祷告哈，所以请大家用金香炉祷告，一起来。哈拉巴里嘎拉巴里嘎西格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嘎的巴里卡拉玛利格的巴利格西格巴利格的克提卡巴利格西格巴利格的巴利格的巴利格西格的巴利格，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主啊，你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运行。哈达拉巴利格的巴利格的克拉巴利格的克拉巴利，圣达拉格的巴利格西格的巴利格的克拉格的克拉巴利格的克拉巴利格的克拉，新加拉格的巴利格的巴利格的克拉巴利，奉耶稣基督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Hallelujah, la bakadu, kritika, la bakadika, la bakadika. Hallelujah. 沙拉佛洁净的火浇灌下来。哦巴拉嘎迪嘎巴迪嘎巴拉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嘴。哦巴拉嘎迪嘎巴迪嘎巴拉嘎迪嘎。卡巴拉嘎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迪嘎巴哈利路亚，呜、哦！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灵的火浇灌下来，感谢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你高牧我们每一位，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心思意念都与主耶稣基督对齐，谢谢耶稣，也高牧我们每一个，谢谢耶稣，仰望主，看着耶稣，谢谢主，哈利路亚，感恩，谢谢主，主求你赐给我们启示的灵，让我们开始有一段读圣经看异象，请大家打开我们马可第三章了。感谢赞美主，读圣经看异象也能够开启我们许许多多，因为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抓到耶稣基督要你学习的， 我们读第三章第一节，耶稣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对，我们要思想几个问题啊。第一，我们从前面第二章到现在，耶稣基督呢在安息日门徒掐麦穗，就跟他们讲说，喂，安息日可以吃东西啊。他指出大卫以前呢在安息日吃东西的时候，圣经上没有指责他不对，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对，你把握这个原则，你就看到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了，他们非常谨守律法，他们呢谨守律法到一个地步，起了坏心思，带了一个枯干手的人，然后在安息日特别让耶稣关注这个人，看耶稣会不会医治他。所以你往上在你的意象想象当中，耶稣基督就走进一个敌对的环境里，每一个人都看着你，看你会不会在安息日做了医治的事情。所以如果今天你跟我走入同样的一个情景，耶稣所面临的很显然，耶稣很伤痛一件事情，是这些人没有看到这个人枯干一只手，不晓得他有这个病多久。这个人得医治，他不会为他高兴。但是在这场当中呢，得医治的这个枯干手的人，他是最高兴，因为耶稣冒着被大家责骂的这种前提之下，他的枯干的手好，他的心里应该是涌出满满的感激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挑战他们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他们不敢回答。所以你可能会进到一种情况当中，没有人敢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他一回答他们就破功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指控你了。如果他们说救命行善很重要， 超过了律法上面安息日的要求，那么耶稣就没问题啊。那好啊，那我吩咐你手伸出来。但如果说他们说那不行，安息日不可以，不可以，那耶稣就可能会问，安息日的时候，你的牛、你的驴子掉到水井里，你会不会拉它上来？答案是一定会的，因为那是你的牛、你的驴。哎，你有没有做工？有做工，但是你为什么会做？你不是说不能够做吗？所以他们无论回答什么，他们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因为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是要控告耶稣。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可以看见川普总统，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对手都要控告他。他去到委内瑞拉去把那个总统两个人马杜罗夫妇逮回来了。我们这边的媒体就说你是干涉人家的内政，不应该这样，应该把他遣送回去。但是他们不会是说为什么川普去把那个马杜罗给逮到美国去呢？是因为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公然的以国家的名义在贩毒，而且贩毒绝大部分都运往美国，美国一年死了好多万人。 OK， 所以美国的纽约的法院已经通缉他几年了，现在川普就把他逮回来放到纽约这个法官系统里面，是因为他们起诉这个马杜罗。但是媒体呢没有说任何的好话，就像耶稣在这里一样，没有说川普你把这个毒枭头目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抓来太棒了，所以以后我们美国呢这个贩毒这件事情呢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他们也不敢再送运毒品来了，他们一句话都不敢说，不敢作声，因为显然的他讲的他做的是对的。他们就说不讲那些应该讲的事情，就说你干涉人家的内政，你发动这个军事把他们两个逮过来，你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你不合法的把人家逮过来等等哈，这些随便他们说。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解决问题就是在这里，就像耶稣这里一样，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在面对很多世界上众说纷纭，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但是很多人的做事法则，特别是那个没有道理的人，没有上帝道德标准的人，他们会把提出问题的人逮捕他，把制造像耶稣制造冲突的人要把他杀掉，问题就解决了，他们可以继续的推行他们安息日不可以做工这个神学思想。 所以他们要把耶稣杀掉，因为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那安息日的条例是不是圣经的条例呢？对不起，不是。圣经上只有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但是他们把它无限扩大了，以至于扩大到连行善事都不行，救命都不行。这就是耶稣基督特别，就偏偏要在安息日行这个神迹。所以耶稣基督怒目看着他们，耶稣基督生不生气？非常生气。所以你在读圣经看异象的时候，你进到一个地方去，大家都很安静，一个人可怜的枯干的手站在那个地方，耶稣一看就知道了，耶稣就把那个人叫着，哎，你站起来，站着。然后耶稣就对那个所有的人讲话，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都不敢讲话。我要告诉你们，面对这一种真理上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一定要回答的，一定要发声的。这么容易的道德问题，当然行善可以，当然救命可以。我发觉在伊甸园的时候，夏娃被蛇引诱，亚当就是在他的旁边，亚当没说话，亚当没有斥责魔鬼说，你说的不对，上帝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该说话的时候要说真理的话，尽管你知道说真理的话可能人家会反对你，但是基督徒的道德勇气就是在这里，当然要行善救命。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说行善救命可以啊，耶稣就立刻救了这个人，医好了这个人，他们也就不敢去指控耶稣了，因为有一个人这样讲。可是他们就像串通好了一样，没有人敢讲话，就是对面对真理的时候，没有人为真理发声，全部都是沉默的，不敢讲话。这就是我们现在欧美的教会啊，也是面对这样的问题，面对同性恋议题，面对变性人的议题，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哎呀，随便啦，都可以啦，上帝爱世人，不敢反对，也要有真理的勇气。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很生气的看着每一个人，心里面却忧愁他们的刚硬。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面对这个很蛮有敌意的世界，怒目的看着他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有道德勇气，很忧愁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不愿意改变啊，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我们讲基督耶稣的真理，他们不接受，不接受也就算了，他们还要杀你。这 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面临了所有生命上的挑战。耶稣可以说，你们既然不回答，那我就不管你们了。但是耶稣并没有。你可以说耶稣啊，你可以聪明一点嘛，你知道这些人就想要杀你啊，他就是要抓你的把柄啊。为什么耶稣你干脆转身向后离开这个地方，啥事都不会发生。他们也拿你怎么办？你也可以说，他们不回答，所以我不做。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没有，他怒目看着他们，心里很忧伤的，知道他们心里的刚硬。但是耶稣做了一个决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吓坏了。耶稣可以转身就走，也没有人能够指责他怎么样。咱们也不敢去外面讲说，哎，耶稣安息日不治病啊。耶稣可以说，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没回答啊。哎，他们也不敢做，但是耶稣就是出乎众人意外。耶稣说，把手伸出来，那个人一伸手，他就复原。耶稣知道他这一句话出去，敌对他的人就要对他不利了。但面对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你能够在爱这个人，明知道很多人反对你，但你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这是神爱的表现的时候，你还是做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做的时候，无论是不是对的时间，是不是人认为对的时间，他还是做了。也许在座的当中有几个看见了这个人得医治，就觉得耶稣是超越人，只是超越了这个安息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段故事是前面第二章最后一节所表示的，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他在安息日治病是绝对可以的。所以你就想象，耶稣叫那个人站在中间，问这个问题：安息日救命害命，行善行恶，哪一样是可以的？耶稣在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可以重新的组织一下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真的趋向这个道德的高标准，爱。我们在爱的这种带领之下，超越了这个律法上面的要求。他们对这个人没有爱，他们对这个人不怜悯。他们只在抓耶稣的把柄。这个人得不得医治，对他们来讲根本无所谓，他们只是他的一个棋子。如果耶稣医不好这个人，他们也愿意说耶稣是骗子，但耶稣就偏偏把他医好了。但是这也着了他们的道，因为他们就是要抓他的把柄。而弟兄姐妹，耶稣在这种的环境当中，耶稣说，伸出你的手来。他一伸手，他就复原了。你想象那个情景，他伸手复原的时候，旁边的人会， 啊，旁边也有人说：“啊哈，逮到了，这下抓到了。”所以有些人看到的是他抓到把柄了。有些人看到的是耶稣的怜悯跟恩典好大，耶稣甘冒大不讳，为了这一个人，有这么多人联合起来要杀耶稣。法利赛人跟西律长人以前是不和的，因为他们要共同对待对付耶稣，所以他们合起来了。耶稣真的是死人和睦，但是在面对这样子的压力，爱胜过了，怜悯胜过了，但自己的命也交在耶稣的手里。我们祷告，接受我们感恩，我们真的看到主你的伟大，你的恩典大过一些法律上律法上的要求，虽然这个要求根本不合理，我们也许对某些事情有自己固定的看法，但是在神的爱跟怜悯之下，这一些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好像就老是拿着放大镜、显微镜去看人家的错误，却没有或者是忘记了神的恩典跟怜悯。求你赦免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哦，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啊，耶稣传道。